铅笔是对抗邪恶势力的宝剑。
黑魔王，你出来！
书包是最坚固的盾牌。小狗是最有勇气的士兵。维多叔叔和你一起守护故事里的和平。你是英勇的骑士，你是机智的公主。
维多叔叔的故事欢乐车，听故事，用想象力听见我们的与众不同。
很久很久以前，那是一个由动物统治和管理的朝代，叫燕北朝。他们的皇帝是一只老虎，而官兵有像侦探一样神通广大的好猫，像是警猫卫，也有属于坏猫的角色，是奸诈的宦官。故事要从某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开始说起。有一对母子经过都城顺天府附近的暮云湖边时，遇到了传说中的怪兽啊。这头怪兽不止又高又大，看起来像几层楼那么样的高大，头顶上还长着一对像是水牛的角，另外那一双发出黄色光芒的眼睛，在黑夜里看起来是格外的吓人呐。
妈妈，救我，救我，快救我啊！
救命啊，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。
那怪兽伸手一抓便把孩子抓走了，然后慢慢走向暮云湖，消失不见了。这时飞在天上巡逻的灰云月，它是一只隼，隼是一种类似老鹰的飞禽，它隶属于北镇抚司的官员。它看见了那位母亲因为太激动而昏倒了，赶紧用爪子一抓，就把那位可怜的母亲带回去医治。然而这已经不是第一例怪兽抓走小孩子的事件了，前前后后已经有几十名的小朋友都被怪兽强行的带走，这也让隶属于北镇抚司的警猫卫指挥使叶明堂相当的生气。乖乖，叶明堂就是一只很帅气的猫，同时也是像侦探一样聪明的好官。
灰云月，你看清楚怪兽的模样了吗？
启禀指挥使，我听到呼救声，赶到暮云湖时，那怪兽正慢慢消失在湖的中央，所以我只看到它头上长了两根像水牛的角而已呀。
愤怒的叶明堂召集了警猫卫们，还有他最得力的助手金叶子，并且宣布要缉拿怪兽的办法。
既然怪兽藏在暮云湖，那么只要射个鱼饵，我相信他一定会上钩的。好吧，大家今天好好休息，明天日落之后就出发。
哎，要是怪兽这么容易被抓到就好了，也就不会让这么多小朋友被抓走。隔天，警猫卫们抓怪行动自然是失败的，因为他们抓到的是一只河马，根本不是怪兽啊。根据河马的说法，是有一个黑衣人给他钱，叫他到湖里来拿个东西，没想到就被警猫卫们给抓了。叶明堂与金叶子觉得这件事情一点也不单纯啊，似乎背后有着更大的阴谋。于是他们带了一些怪兽大脚丫踩过的泥巴，打算让宫廷里最细心的兔子医官锦翼好好查验一番，期盼能够找到更多关于怪兽的线索。
夜明堂，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这案子必须尽快查个水落石出，不然我拿北政府司试问。
皇帝真的生气了，要夜明堂赶紧抓到凶手，也就是那头怪兽。就在这时，另外一只猫，却不是好猫的宦官，也就是奸诈的太监，他叫万江楼，来到了殿前。万江楼是东厂提督，东厂是皇帝直接管理的单位。如果说夜明堂与锦猫卫们的北镇抚司是类似于警察的单位，那东厂就好像特务或者是美国的 FBI。 万江楼告诉皇帝，他请来了外面道观的幻天真人，说他有办法解决怪兽之乱。
启禀皇上，这头怪兽是上天派到人间的，主要是因为陛下您贸然把首都搬迁到了顺天府，让天上的神明不开心了。不过陛下不用担心，我已经有破解这个厄运的办法喽。
太好了，幻天真人，你快说是什么方法。
只要准备黄金5000两，白银1000两，好酒99坛，再多准备一些鸡鸭鱼肉，等到月亮升起时在木鱼湖祭拜，并且让怪兽代替上天收下这些贡品，到时候怪兽就会乖乖地远离顺天府，也就不会继续在人间捣乱了。
夜明堂一听就觉得根本不可以相信，并且请求皇帝不要轻信啊。但是心里着急想要解决怪兽这件事情的皇帝竟然一口答应了，要求东厂与幻天真人负责祭拜的事，而北镇抚司则是要负责运送贡品以及保护大家的安全。虽然夜明堂百般的不愿意，但是皇帝都说话了，他也只好遵命。
遵命。
无奈的夜明堂回到了北镇抚司，遇到了医官锦义，而锦义告诉了夜明堂，他发现了一些不太寻常的东西啊。
泥土里混杂着铁屑、火药粉和叶片，特别的是叶片有会散发特别味道的枯蝶草，这是一种会使人产生幻觉，进而扰乱视觉与听觉的一种植物。
机灵的夜明堂马上就推断出惊人的内幕。
那铁屑就足以证明那只怪兽是个庞大的机器。
面对庞大的机器，锦猫卫们完全没有头绪，应该要怎么办才好。但这时夜明堂他心里面早就有对策了，他向金叶子还有锦猫卫们说明了之后，就让大家各自分头行动吧。
好了，各位就按照我的部署各自行动吧。
同一时间，有一群坏蛋也正在规划让夜明堂还有锦猫卫们继续失去皇帝的信任，而且要让夜明堂彻底失败。而这群坏蛋就是千山道的土匪们，而他们的老大是一只额头上面长了一撮白毛的黑老鼠，所以大家都叫他一点白。而且令人惊讶的是，原来那个幻天真人是千山道的同谋，他们全部都是坏蛋，他们要的自然就是那些贡品， 但是又怕警猫卫们发现他们的计谋。可是这位土匪老大一点白却一点也不担心，因为他手上有秘密武器啊！哈哈哈哈哈哈。